好，谢谢牧师的祷告，真的是让我们很愧颜，因为真的每个礼拜天早上起来，汲汲营营的，就是要到神的殿堂当中，但是只是为了传讲神的讯息而忘了跟神亲近，真的就很愧对神。主，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再次跟你说说话。天父，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精心等候。愿主纪念福音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每周日早晨静心等候神你的带领，静心等候圣灵你的教导，也静心等候神你与他们的相交。主帮助我们，不单单只是口唱心和，让我们可以生命当中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帮助我们生命能够被神更新，也帮助我们，即便是因为这个疫情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我们一样能够去感谢神。诸般的感谢神，主，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愿今天早晨你赐下你的话语，也赐下浇灌下你的生命，帮助我们能够更成长。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好 这个前两次跟大家一起传讲的讯息是有关所谓的防疫的新生活，因为这段期间，特别是这一阵子，好像美国的疫情又突然爆发了。本来以为我的故乡台湾是很紧急的状态，但现在慢慢的已经受到控制了。那反而是美国这边打了疫苗了，有很多的这个打完疫苗的人呢，反而也有确诊。我们真的不晓得这个疫情到底到什么时候。但不论如何，我相信这个疫情神要我们去思考的，不单单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为了要防疫之外，在我们信主以后，这是神所给我的感动。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因着基督徒的生活过得很安逸我们要有所提醒自己，就像可能打了疫苗，反而疏忽了，反而让这个病毒就侵入了我们的身体。所以，因为信了主以后，反而我们觉得生活安逸了，我们反而忘了说撒旦魔鬼在周围在寻找可吞吃的，也寻找见缝插针的机会来搅扰我们的生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讲道里面，能够提醒我们，包括孩子自己，能够去体会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新生活该怎么样继续去往前行。那我们曾经讲过，我说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突发奇想的时候，是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我看到了这段经文，雅各在这个哈兰的旷野的时候，在那边打盹睡觉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异象。神给他看到这个天使在天地上面上上下下的行走，所以雅各就跟神许愿说：“你若给我吃，给我穿，也有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父亲的家中，我就以你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我们过去呢讲过了吃，讲过了穿，那让大家猜猜看，接下来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我先让大家看一个 video。
有一种态度，是每天早晨在森林中跑步。有一种体贴，是陪着孩子一同走路上学。有一种方便，是搭着捷运就能够去购物。有一种感动，是看着孩子在森林中尽情玩耍。 有一种享受是与你们在一起。
我相信大家看完了应该有感觉，这个就是卖房子吧。没错，这就是台湾在台中有一个这个建商，他所为了要拍卖自己的房子所这个录制的一段广告。那我觉得这段广告呢，很完整的表达了这个建商所要表达的，他们不单是卖一个房子，还是卖一个环境，甚至是卖一个幸福，让他们这个一家人能够在一起。那所以我相信，如果大家看完这 video 就不难猜测了。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传讲的这个新生活呢，防疫的新生活呢，是跟住有关。但是呢，这个住不是我们所思考的说，哦，因为我们信神以后，圣灵与我们同住，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堂啊，这个都很重要。但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也是跟创世纪28:20-22里面所让我有一个感动看到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第21节，雅各说，如果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经文，雅各是提到自己要回到自己父亲的家，可是我们今天已经认识神的基督徒，哪里是我们父亲的家呢？特别是我们从海外移民到北美来的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的父亲的家都不在美国，如果你是第一代移民的话，都在海外。那我们是要思念回父亲的家吗？当然我们很希望有机会可以放假的时候可以回去父亲的家、父母的家探望他们，如果父母还在的话。那如果异地游学的这些学子们也很知道寒暑假能够有机会买个机票，父母亲付钱呢，可以回家探望父母，除了探望父母还可以吃到这个母亲煮的饭菜，还可以有父亲的保护。所以父亲的家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父亲的家呢，我们该怎么样去体会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的时候，首先让大家一起来看的，今天有四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跟父亲的家有关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天父的花园。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第2:8-9，他提到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那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这段经文我们都耳熟能详。这一段创世纪第2章的故事呢，也在我讲到的这个不同的系列里面呢，也常常提到。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开始神创造天地，创造我们人，创造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的时候，第一个摆下来属于天父的家。旧约圣经当中那个园子呢，原文有闭锁保护的园地，也就是那一块区域呢是被神围起来，是很安全的地方。当然当时也没有什么危险可言，但是那个是一个被神所很完整的保护的地方。只要人愿意遵循神的教导，遵循神的这个规矩，就没有问题。那我们也都晓得，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住在那个被完全保护的园地，但是自己呢却还想要与神同等，所以想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于是被撒旦给引诱了。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这个亚当跟夏娃就被驱逐离开了这个伊甸园这个天父的花园，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去了。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有像雅各同样的心智，我们也想回到我们父的家呢？我们在地上这个家，即便弟兄姐妹在北美这边奋斗了这个大半生，买了豪宅住得安稳，从小坪数的换到了现在有大坪数的从1000多尺的换到有3-4千尺的，从后院只有小小一缕地，后来变成后面可以种花、种这个树、种果子的。但这是我们所羡慕的、所期待的家吗？我相信不是。在地上，我们当然很希望能够住很舒服的家，也希望给我们的儿女有一个舒服的家。但是更希望让我们儿女知道的是， 我们天父的家在哪里？既然亚当夏娃被驱离开来了那个伊甸的园子，那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回到天父的花园里面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以，这是旧约。那这整个旧约的这个历史里面呢，神因着亚当夏娃的悖逆，开始拣选了以色列族群，慢慢的要带领他们能够回到应许之地，其实就是要慢慢的有机会带回到天父的花园里面去。可是这样的一个族群呢，也是一样啊，我们都有这个原罪在当中，即便是被神所拣选的，也是犯罪连连啊，也是不听话，也是违背神的旨意，受尽了许多的苦楚。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因着这个神爱我们，将耶稣赐下，派到了我们地上的人当中，然后愿意把这个救恩给人，能够让人重新有机会再次回到天父的花园里面。可是，曾几何时，这样的一个为人所牺牲、所委屈、所降卑的这样一个人子，结果被地上的人怎么样的对待？被钉在十字架上。当然，这是整个神救恩的计划里面所不能或缺的一环。但是在定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看到已经在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还有两个盗贼啊，同样跟耶稣被定的时候，这其中还有不同的这个光景。一个盗贼是讥笑他，笑着耶稣："你没有能力，你若有能力，你更可以自己救自己啊。"但是另外一个盗贼是怎么样？另外盗贼跟耶稣说："请你纪念我，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那耶稣怎么回这个盗贼的话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新约时期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听到这么一段话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知道，这个乐园指的就是当时创世的时候，神所创造的这个伊甸园同等的这个等级。也就是今天这个盗贼跟耶稣同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盗贼就要回到天父的花园，天上的那个安乐之处。这是神借着耶稣所对人的应许。如果我们能够纪念耶稣所做的一切，耶稣就纪念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耶稣所为我们摆上的一切，耶稣也就接受我们，即便过往所不堪的这一切，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罪舍了命，赎了我们回来。我们将来会跟神在同样在乐园里面。这不单单只是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所提到的这个乐园这个概念，在新约的最后一卷啊，这个经历呢，不单单只有盗贼而已，在这个保罗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但保罗并不是死后才进到这个乐园，保罗是在这个异象当中，哥林多后书12章第4节提到说，他在被提到的那个乐园里，然后听见了隐秘的言语，神人不可说的隐秘的言语，不是说神跟他讲了一些秘密，叫他不要讲，而是他那样的一个感受是这些言语呢是人所无法表达的啊。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人的依人的这个语言上面没有办法表达他到底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因为太圣洁了。所以保罗说，我听到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可是保罗真实的讲到说，他被提到了乐园里面去了。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哦，在新约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也是指的就是保罗看到了这个与耶稣同定的这个对耶稣说好话的这个盗贼所去到的地方。然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这个老约翰也跟众教会提醒，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我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圣灵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在生命当中得胜的，只要我们愿意听从圣灵的教导，听从圣灵的引领的，将来在神的乐园当中有生命树的果子要赐给我们吃。这个乐园跟刚刚我们讲的一开始神创世的时候的乐园是一样的吧？因为在创世的时候，乐园里面有什么？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的树。但因为 亚当夏娃选错了树的果子，以至于没有办法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可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在生命当中得胜的，只要我们听从圣灵的带领跟教导的，将来在神的乐园当中，我们就有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可以永远的长存，在永恒里面与神同在，与神一同作王。所以第一个跟大家一起思考的，就是天父的花园，在创世的这个伊甸园，到了最后末了，新约圣经末了的时候，神的仆人还是在提醒我们要回到神原始的那个花园当中，与神同在的乐趣。那个花园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这个话法把它描述的清楚，也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言语把它描述的清楚，只有将来自己有机会去体会的时候，可能才会有保罗那样的赞叹，我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来形容。这是第一个跟大家一起去思考的天父的花园。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看，也是有一个 video 先让大家看。
Here in Tornado Alley, severe weather can strike at any moment. Don't leave your family exposed. Protect them with a Tornado Safe certified shelter. The Tornado Safe below ground concrete shelters meet and exceed FEMA 320, 361, and ICC 500 protocols, including Texas Tech impact testing. The concrete shelters feature a heavy duty concrete design that is reinforced with steel rebar, fiber mesh, and poured with a minimum of 6,000 pound PSI concrete. The door is made of reinforced steel and will hold secure with 3 heavy duty latches and hinges.The lid on the slope top unit features a gas-powered door lift. The lid on the flat top unit is spring-loaded. The top of the concrete units feature a wind turbine and a static vent for ventilation. A sturdy handrail and 5 non-slip steps lead down into the shelter for easy access. The concrete units are available with a sloped front or flat top. The sloped front is available in 3 sizes. The flat top is available in 2 sizes.Tornado Safe's trained staff will professionally and efficiently install your below-ground concrete shelter in a timely and efficient manner. When severe weather strikes, you can count on Tornado Safe.
这个是我在这个 Lost 的这个网站上面所发现的一个 video。那我相信在我们住在德州的人应该就不陌生，有看到这个东西，也不会觉得惊讶，因为德州常常有这个龙卷风的袭击，但我也很讶异的是，不是太多的房子，甚至包括新房当中，不是有太多的新房家里面有装置这种装置的，因为万一这个龙卷风来的时候该怎么躲藏，我们只被教导要躲在这个四周围都没有窗户，也就是房子的正中间。可是这真的稳妥吗？我相信大家都晓得，龙卷风过境，这个如这个狂风扫落叶一般，整个夷平了。真的有效吗？那当然我不是要大家去找寻这样一个 shelter 这个安置在自己家里面，以至于这个龙卷风来的时候可以有躲难避难的地方，只是要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你看这个广告，就像刚刚一开始卖房子的广告是要让你很安逸很温馨，全家人在一起，这个卖这个 shelter 的广告呢，是要跟你讲我是很坚固很扎实，任何的这个暴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你全家人是在里面是安全。在人的眼光，当然这个可能是安全的选择之一。但我们属灵的光景，我刚刚讲过了，在一开始，天父的花园是神所创造给我们人所本来要去享受的，但是我们因为始祖的关系已经悖逆了，没有办法再进去，除非要绕了一大圈，认识了神以后，在生命当中得胜，将来有机会可以进到神的花园。那大部分的，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来到这个北美才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特别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主要就是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这个病痛，或者是很多的受伤。当然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信主了，我为你感到感谢神，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平静安稳当中信神的一个很有福分的，就像神对多马所讲的，难道你要看见了以后才相信吗？你是属于那个不是看见才相信，你真实就相信。那为你感谢神，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大部分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是因为受了情伤，所以在教会当中寻找神，体会神的爱，以至于信神。所以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我在找寻一个避难所一样。那所以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跟住有关的，就是山寨、高台、避难所。这三个词呢，我们一一的来看，这三个词在圣经当中都有一些很贴切的描述。那我相信我刚刚所讲的这样一个状况，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碰到的神的居所，山寨、高台、避难所。因为神创立了这个山寨、高台、避难所，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慢慢的去相信神，慢慢的去经历神，也慢慢的去寻找神。在撒母耳记，山寨这个词第一个被用到的就是撒母耳记上22章第4节，大卫说他因着受驱赶啊，流离啊，所以他跑到这个摩押王那边去住啊，然后他也把自己的父母亲领到摩押王那边去住，而且住在什么？住在山寨。所以大卫是山寨版的头头，山寨大王。那这个山寨在原文里面呢，有堡垒，有要塞啊，它的字根甚至有围城攻势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山寨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山寨版的山寨，在国内那个山寨版的山寨就是 copy 别人的叫山寨版。这个山寨呢，是在一个旷野，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有建筑攻势起来，然后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卫说，我在山寨住了多少日子，我父母也在那里住了多少日子，他把父母都带来。那等到大卫后来成为了王，他慢慢的去思考，去回想神在过往的带领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一个是撒母耳记上第22章，一个是撒母耳记下第22章，第一到第二节，大卫在思考过往的经历的时候，他讲出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首诗，大卫就做了一首诗，这首诗里面提到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所以大卫当他脱离了那个险境了，成为神的这个选中的这个王之后呢，他回想起过往神所带领他那段日子，虽然住在山寨， physically 住在山寨，但他心里面认为什么？他灵里面，他的生命当中，神是他的山寨，神是那个有坚固的围城攻势帮助他的这样一个堡垒。他晓得真正保护他的并不是那个摩押王，或者是摩押王的领地里面他大卫所自己筑起来的山寨，而是神，耶和华神是他的山寨。那这是山寨。另外在撒母耳记下22章刚刚念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提到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你看大卫在自己对神倾心吐意的那样的一个诗歌当中，他不单单想到自己曾经住过的山寨的联想，神也是我的山寨，甚至他也晓得说，神是我的高台啊，我第一个看到高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寨台高筑那种高台，可是不是，高台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是高到难以接近，因着难以接近，所以它是安全的摆在高处的地方。大卫的山寨可能他自己就盖在山头上，所以才叫山寨。山头上的这个建筑物呢，已经是高过平地，所以从居高临下敌人要攻击的时候，他是易守难攻型的，所以他就比较稳妥。可是他自己也晓得神才是真正他的高台。甚至大卫因着流离的时候，那个居住的地方本来就是他的避难所，但他自己也讲了，在撒母耳记下22章第3节，神呢也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大卫对神的这个 image 非常的强烈，因为他是在苦难当中经历神， 所以他非常的强烈知道神是他的山，在他的高台，他的避难所。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到，我信主的过程，因为感情的受创，我真心的体会到神真的是我的避难所，能够躲避到神的那个保护的地方，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保护的地方，让我可以很安稳的去舔我自己的伤口，去慢慢的平复我自己心里的创伤。那我们一起来再看这里提到山寨，又提到高台，又提到避难所。我真的觉得在我在准备这段这次的讲章的时候，我很兴奋，因为看到这些词我都觉得哇，大卫真的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把他的生活跟神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第二节提到的高台避难所，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大卫，一样大卫所写的诗，诗篇18篇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又提了一次，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倚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所以大卫不是一次性提到山寨、高台、避难所，你看诗篇18篇第二节山寨、高台，诗篇144篇第二节他说神是我慈爱的主，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神不单单是大卫的山寨、高台，在大卫还没有盖好他的宫殿之前，他自己都清楚知道是因着神，所以神的百姓才会伏在他的脚底下。可是神的百姓伏在大卫的脚底下，不是只是伏在大卫的脚底下，大卫有那样的一个权利跟任务，必须要把神的百姓带到伏在神的脚底下才对，否则我们就是窃取了神的荣耀。所以大卫很清楚他的带领，所以他是属于神主义的这个王之一。好，我们再来看，这是山寨跟高台。在诗篇91篇第二节，这是我上礼拜突然间，我们不是说上上礼拜在 Ruth 姐家里聚餐，然后有这个确诊的个案出来，大家很紧张的时候，我说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想到我曾经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发给大家的这个诗篇91篇，所以我又发了一次给大家。诗篇91篇也是我跟我们家小朋友们有一段时间常常睡觉之前我们一起在诵读的经文，提醒我们自己。那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信主久了以后我们会忘了，会觉得很安逸的就没事，所以我们家在诵读诗篇91篇的这个习惯呢也中断了好一阵子那因着这个事情呢，我们又要重新拿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不是只是说念的好玩而已，这真的是提醒。在91篇第二节提到，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大卫说的。94篇，当大家聚集攻击义人的时候，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的时候，耶和华向来是做我的高台，我的神是做我的投靠的磐石。这个投靠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避难所。所以大卫不单单把神当做自己的山寨，当做自己的高台，当做自己的避难所，这他想清楚，他的倚靠，他的保护不是从人手而来，是从神而来的。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这个我相信大家也是在经文当中常常看到的，我们住，基督徒的住，有了新生活以后该思考的住的第三个是耶和华的殿中。那我相信我们如果不太偏差的基督徒都晓得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殿指的是什么我们生命是神的殿堂，当然我们也认定我们去的教会也是神的殿堂，即便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办法有实体的聚会，但是现在我们用网络的方式在聚会的时候，在网络的聚会里面就是一个无形当中也是一个神的殿堂，我们一起同心合意都 login 到这个 account 里面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享受神话语的供应，这就是神的殿堂。可是我让大家看一个 video。
各位台湾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斯坦。现在呢，我跟我爸妈到我一个很喜欢在德国的一个城市科隆。那我后面这栋建筑物呢，就是欧洲非常大的一个天主堂，就是科隆大教堂。那科隆大教堂基本上就是圣彼得与圣玛利亚的圣母玛利亚的教堂。那它历史很有趣，它就是从1248年，就是13世纪，盖到19世纪才盖完。那而且现在一直都是不停的在建造，所以你们看到就是在上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是在维修的，但是观光客是可以走进去的，然后也可以在里面逛逛，其实很舒服的。那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一直往南开，就是跟着我的亲戚还有我爸妈一起看德国。基本上在科隆也是可以吃很好吃的猪脚，还有个餐厅，我会放一个地址给大家看，叫做猪脚之家，猪脚之家 Haxenhaus。 那在里面啤酒也好喝，当然了，德国最好喝的就是啤酒嘛。所以就是吃饱饭之后可以走一走，走路大概10分钟，我们可以经过圣马丁教堂，也是个很漂亮的建筑物。那圣马丁教堂走完就是这里科隆大教堂。那在科隆大教堂也有一些纪念品店啊，是还不错的，蛮好看的。我们现在
这个是听说是全世界现在是第三大的教堂，科隆大教堂。我没有去过，我去过德国短宣，但我没有机会去看。那刚刚这个 video 呢，是一个网红所拍摄的，他当时拍了以后放在网络上。因为他常常到台湾，所以就说一开始就说台湾的这个民众。结果在这个video 里面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宏伟的教堂，但这个宏伟的教堂这个殿堂现在做什么用？做观光用。不但做观光用，刚刚这一个网红所比喻的层级，他刚刚说来到了德国看完科隆大教堂，那接下来介绍什么？介绍一个猪脚之家，把神的殿堂跟一个吃的猪脚之家化为等号了，这个层级是一样的。然后再来最后还结尾是说，哦，我们可以去那边买一些纪念品，去这个科隆大教堂买一些纪念品。我相信如果属神的儿女看到这个状况，如果今天这个教堂是曾经是我们这个福音教会的教堂，被人家这样介绍的时候，我们情何以堪？我们的教堂是要来亲近神，要来敬拜神，可是欧洲这些教堂曾几何时已经沦落为观光圣地。虽然他花了6个世纪的时间去把它盖起来，非常宏伟哥德式的教堂， so what， 我相信里面已经没有神的踪迹，只是大家去看这个宏伟的建筑而已，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到底正常来讲，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该怎么样去思考，才不至于让我们属神的殿沦落到变成一个观光圣地。在诗篇当中有很多的提醒，诗篇23篇我相信是弟兄姐妹也很耳熟能详很喜欢的一篇诗篇。他提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很希望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但这个殿中我绝对不希望住在科隆大教堂里面。我愿意去接受住在科隆大教堂这样子形式的神的殿中，可是即便不是长得那样富丽堂皇的殿，只要是耶和华神的殿，我就满心欢喜快乐，我愿意住在那里面，因为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会随着我。我跟在耶和华的身旁，哪有慈爱哪有恩惠不随着我的呢？在诗篇27篇第4节，大卫也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是什么？是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大卫自己本来想要为神盖圣殿，盖不成，大卫自己盖了宫殿，可是他自己讲什么？我希望一生一世我要寻求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耶和华殿中要做什么？这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弟兄姐妹值得自己去思考的。要瞻仰神的荣美，我们到了神的殿堂当中来，我们是要瞻仰神的荣美，而不是要来跟大家 social。 那怎么样瞻仰神的荣美？如果今天你看到了神的荣美，你看到神的同在，难道你不会想要敬拜？所以大卫也提到，他要在殿里面一直的求问神，求问是什么？ 继续寻找，继续去询问，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跟神来询问。然后呢，这个求问还有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默想。所以在神的殿里面去默想神的荣美，去瞻仰神的荣美，去默想神的话语，这是我们要在耶和华殿中所寻求的。然后诗篇四十八篇第九节也提到，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慈爱恩惠跟着我们，我们当然很愿意去思念，去默想神的慈爱，神的荣美。然后第五十九篇十六节提到，我要歌颂神你的力量，我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曾做过我的高台，我在极难的日子你做过我的避难所。你看大卫不管到什么境界之内，他都很清楚记得神你曾经拯救过我，神你曾经把我安置在高处，很安稳的保护着我。神，我要在你的殿堂当中，我要来歌颂你的力量，我要来高唱你的慈爱。所以我们到神的殿堂当中来敬拜神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敬拜神不是唱诗歌，敬拜神是用我们全心全人对神来颂赞，不是让我们来练习唱一首诗歌。那个观念要搞清楚。甚至有些教会反而变成教会，我相信特别是华人教会吧，老美教会 我去的也是一样，一开始都是敬拜团队带领敬拜，可是敬拜团队敬拜时间有时候在华人教会里面变成是什么，是等候会众还没有来临之前的殿堂时间，因为主要的是要听神的仆人的话语。错了，我们如果在一开始的敬拜没有全然的投入来敬拜神，那就别想说在接下来神的话语我们有办法能够浇灌下来。因为敬拜是在松土，是在让我们刚硬的心能够被软化，松了土以后，当神的话语浇灌下来，那个种子才栽得进去，那个水分营养才吸收得了。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殿堂当中歌颂神的力量，高唱神的慈爱，寻求默想神的话语，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在神的殿堂当中所做的事情。最后一个跟神的新生活有关系的是隐秘处。那一样我们先看几段经文。最早最早在圣经旧约当中提到的隐秘处是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第二节，当时这个扫罗要杀大卫了，所以约拿丹就跑去跟大卫说，我父亲扫罗要杀你，所以明天你赶快跑到一个静僻静的地方，原文就是隐秘处，去藏身。约拿丹提醒大卫要找一个 physically 的隐秘处去藏身。但我们刚刚所看过去的那些诗篇当中，我们都晓得大卫所找的不单单 physical 的这个隐秘处，他找的是什么？是神的高台，神的山寨，神的避难所。好，那第二个我们再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等一下再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比较容易。一样是九十一篇第一到第二节，第一节就提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到底是只是在神的殿堂当中瞻仰神的荣美而已呢？那个我相信大概一个礼拜只有一次或两次的机会嘛。以前是礼拜天聚会崇拜，礼拜三可能有个祷告会，或是礼拜五有个团契时间，可能有机会我们去到神的殿堂当中。那或许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殿堂，或许我们可能没有自己的殿堂，借别人的殿堂。但不管如何，这个只是一个礼拜短暂性的时间而已。那真正的时间呢，是我们在家里的时间，是我们在上班的时间，更多过去到教会的时间。那怎么样在上班的地方，怎么样在家里面，我们有一个隐秘处呢？我们的隐秘处不是拿来藏私房钱用的，我们的隐秘处是拿来跟神接触用的。那到底这个隐秘处我们该怎么样去体会，怎么样在这个神的隐秘处当中去与神相交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些经文。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刚刚有看过了，这就是一篇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过了，再来看的是诗篇二十七篇，刚刚我们也看了一半，求问神，默想神话语。为什么？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所以在隐秘处我们是稳妥的，然后他把我们高举在这个磐石之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 五十一篇第六节，为什么要在隐秘处？诗人说了，我喜爱的是神说的是，我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所以我们到隐秘处是对神完全的敞开，我们里面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在隐秘处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诗人知道在神的隐秘处里面呢，可以得到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去亲近神，神自然就给我们从他而来的智慧，这也是我们很想知道的。就像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所求的是什么？求神给他智慧。所以我们行走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去选择我们的工作，选择我们的居所，选择我们的配偶，选择我们孩子的这个教导他怎么选择将来的这个学校或者是工作，这一切都需要有神所给我们的智慧。以赛亚书48章16节，他提到，他说，你们要就进我来听这话，我从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在隐秘处呢，神对我们说话，在隐秘处呢，神差遣我们。我记得我在母会那个时候才刚牧道没多久，信主没多久，我曾经听到一个妈妈的分享，她说她的孩子有一次，她在自己的家里面自己房间，突然间她就看到自己的孩子呢，拿着这个一块那个 towel， 就是那个毛巾浴巾罩在头上，然后她妈妈就不晓得，哎，这小子在干什么？这个吃饭时间到了还不出来，拿个那个毛巾罩在头上干什么？就跑进去问他孩子说，哎，吃饭啦，你走，还这边干什么呢？那个小孩子就掀开来他那个毛巾，转头跟他妈讲，嘘， I'm worshiping God， 我在敬拜神，这是我的 secret place， 我在敬拜神，意思说不要来打扰我，我现在跟神正在亲近当中。一个小孩子，那个时候那个小朋友大概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岁的这个光景而已，但他懂得敬拜神，因为他妈妈是在教会里面司琴，他可能耳濡目染看到爸妈对神的这个 sincere， 所以他自己也学着要去敬拜神，也学着要去亲近神，他用这种方式，我相信这是神喜悦的。据我所知，这个小朋友现在还是在主里面，甚至在这个神的教会里面也是在服侍，用音乐来服侍神。那最后我要让大家看一个 video， 这是我们在大概在三四年前跟我们小孩子提到这样的一个隐秘处的时候，他们自己去 create 出来的隐秘处。我们最近要搬家了，正在头痛那个大的这个方贝要怎么搬呢？突然间让我想到当时他们两个在这个方贝的时候，我们大概下礼拜五应该可以搬，这个有搬家公司可以来搬，特别是那个大床。那我让我想到这个大床里面，他们两个小朋友在当中的一段的这个 video， 让我能够去思考我该怎么样也去同样的。经过这三个小朋友，我刚讲的母会那个小孩子，还有我们家两个小朋友，我怎样的也有自己一样一个隐秘处跟神亲近，甚至隐秘处跟神完全敞开来的这个交流，这是我们做大人的所要能够学习，从小孩子身上可以学习到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video。Thank you. 就是他们说他们自己的 secret place 又拿一个 tower 遮起来那个 bunk bed 的一半，自己就躲在那边，拿着这个我们所给他的儿童的圣经，当时然后拿着我们所给他这个音乐的敬拜 CD， 自己就拿了一个 video， 那个 CD player 就在那边 play， 然后就两个小朋友弄完了以后呢，就要求我们要去帮他录影。我记得我自己一开始还不让我进去看，后来跑进去看的时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 shock。 他们两个小孩子用自己的方式 create 了一个所谓的更深的 secret place。 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有没有，我们做大人的有没有自己的 secret place， 是跟神亲近的 secret place， 有没有在当中去可以敬拜神，去默想神的荣美，去与神亲近，去寻求神的智慧，去求问神我们生活点滴的这个 secret place， 因为这样的一个隐秘处。我们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了我们许多的恩典，不单单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你救赎我们，你召聚了我们，你甚至也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你也高举我们，甚至将来我们还可以跟你一同作王。主耶稣所为我们摆上的这一切，我们不能白白的，我们真的要守节清心的到神面前来享受神的供应之外，我们也让神能够享受我们对他的敬拜，帮助我们生命能够被更新，帮助我们随时不论是在家里面，不论是在工作场所，我们内心都有这样的一个隐秘处，不是让怕人家来试探我们的内心世界的隐秘处，而是我们跟神亲密的隐秘处。愿神在我们的隐秘处当中与我们相见，也教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走在神的意当中。奉耶稣名祷告， Amen。